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来看看弟兄姊妹啊，并且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彼此有交通。那么今天早晨呢，我就是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诗篇第十六篇啊。那么这是一篇非常宝贵的一个诗篇。那弟兄姊妹，从那个诗篇的开头啊，我们看见这篇诗呢是大卫写的，大卫的金诗。我们都知道啊，大卫一生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圣经中记载着他的故事，尤其在旧约记载的非常的多。但是很多人呢只看见大卫外表的生活啊，那么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他从小做什么事啊，以后他怎么样，那么出来后来扫罗怎么逼迫他啊，他又怎样的慢慢的变成以色列的王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圣经把他的故事记载得非常的详尽。但是呢，很多人呢只知道大卫呢这个外表的一些故事啊，那么我们忽略了大卫内心里面的经历啊。所以我常常感觉说，大卫的一生呢好像有两本传记啊，一本传记记载他外面的生活，记载他的家事，但是另外呢还有一本传记呢记载他内里的生活，记载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个传记呢就是诗篇。我们都知道诗篇150篇呢大概有将近一半以上都是大卫写的。那么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看见大卫内心的世界啊，那里面和神之间的关系，他里面的经历是多么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两本传记。一本传记记载着我们外面的生活，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出生啊，怎么样得救啊，怎么样外面的这些故事。但是光有外面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有里面的一本传记，里面的故事，说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内里的经历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读一些的传记啊，那么有的人的传记你看见只记载着他一生在地上做了多少工，跑了多少地方啊，见了多少人，好像里面的经历很贫乏啊。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是外面的生活非常的丰富，里面的生活呢好像变得更丰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有两本传记，我们不能光记载着我们外面为主做了些什么，怎样活着啊，应该更多记载着里面的经历。那么在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呢，诗篇十六篇是一篇非常宝贵的一篇经历。那么他不仅讲到他里面的经历，他也把那个内里经历的秘诀告诉我们，你怎么样能够在里面过着丰盛的生活。所以大卫写的诗篇十六篇，这是每个基督徒在主面前呢都应该呢能够更多的领会啊，或者更多的来经历的啊。那我们读圣经的人的话呢，也知道诗篇十六篇也是一篇预言诗啊。那么你们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起来讲了教会历史上的头一篇道啊，这一篇头一篇道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就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当然他引用诗篇十六篇的这些话是为了证实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篇诗多么的重要啊。那么是一篇预言诗，如果你们把使徒行传第二章25节到28节读一下，你们知道那个完全从诗篇十六篇里面所摘录下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篇诗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把内里生命经历的道路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希望这篇诗对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实际的帮助啊，让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也许外面很平淡，我们不能像大卫这么轰轰烈烈的，对不对？我们很平常，但是希望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丰富的啊，这样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丰丰富富。所以这篇诗呢非常的宝贵啊。那么在这篇诗呢开头的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啊。”那么这个投靠呢，原文就是一个信赖啊，信心的一个依赖。这首先就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要进入啊诗篇第十六篇这些内里的经历，第一个你必须相信神，必须信赖他。如果你不相信这些话，不信赖，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许多的经历啊。所以大卫开头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么一个呼求啊，他说：“求你保佑我，因为我信赖你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对主的话都有充足的信心。那么从第二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十一节呢，这里一共出现五个重点，五个重要的点啊。这五个重点呢，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内里生命的五个秘诀啊，五个秘诀。如果你能把这五个秘诀把它牢牢的抓住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属灵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啊。那么现在呢，就容许我们来把这五个秘诀呢和弟兄姊妹们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啊。他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啊。他说：“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啊，这头一个秘诀很简单，他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这里讲到这个主这个字啊，那么容许我和弟兄姊妹稍微的做一点点的解释。在诗篇里面呢，论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用了四个不同的称呼啊，不同的称呼啊。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晓得希伯来文的意思的话，你就知道有四个名字论到我们的神。那么当初呢，这些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写圣经的时候，论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要给他一个名称的时候呢，他们的里面是非常的敬畏的啊。你们知道，在古时候啊，在犹太人当中啊，这些祭司也好，这些利未人也好啊，他们在抄录圣经的时候啊，每一次要写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必须去怎么样沐浴更衣，然后才写这个名字。所以你就知道呢，光写这个名字他们就沐浴更衣要多少次啊，这表示他们里面对神的敬畏啊。弟兄姊妹，他们提到神的名字说里面充满着敬畏。那么在诗篇里面呢，用了四个不同的称呼。第一个叫做 Elohim 啊， Elohim。那么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起初神啊，就那么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它里面包含的意义就是非常的丰富啊。它这个是一个单数字，但是它做复数的一个用处的。它开头就讲到呢，它是一个能力的复数啊，也是一个尊严的复数。所以以色列人呢，你知道他们用这个文字描述神呢，用这个名称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讲究的啊。当然我今天早晨不能详详细细的说明，只能简单给弟兄姊妹提一下。所以第一个你记得叫做 Elohim， 那么第二个名字叫做 Jehovah，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叫耶和华。 耶和华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的，就是 I am that I am、啊、那么懂英文都知道这个 I am 是一个现代式，这句话的意思就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永远的现在，对他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在时间中有这个啊，对他啊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对他永远是新的啊。所以呢，耶和华这个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那么第三个词呢叫做阿多奈，这个阿多奈就是现在大卫这里所用的，就是主的意思，这讲到他有绝对的主权啊，有绝对的主权。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都晓得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啊，我们就称主耶稣为主，对不对？我们大家祷告都是主啊主啊主啊啊，但是呢我们称呼主的时候常常呢不如啊犹太人称呼主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的敬畏。我常常感觉很多弟兄姊妹呢把这个主啊主啊的好像当成了主耶稣另外一个代号啊，我们常常主啊你为我做这个，主啊你为我做那个啊。弟兄姊妹，我常常问说到底谁是主啊，你是主啊还是他是主啊，你今天到处吩咐他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啊？不，弟兄姊妹们，犹太人提到主啊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里面有无比的一个敬畏，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世的日子称自己为奴仆啊，就是、啊、为要凸显对主的一个尊重。你们记得马太福音里面主曾经讲过吗？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有人说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个，我为你讲了那么多道，行了神迹异能，神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嘴巴称他为主，你心里根本没有尊他为主。如果你真正尊他为主，那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主啊不是随便可以称呼的啊。所以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意思说你自己就绝对没有任何的主权啊。所以这个 Adonai 这个字就是主啊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字呢是一个简写字，就是亚啊，哈利路亚，对不对？那个亚是耶和华的一个简称啊。所以在诗篇里面论到神的名字说有这四种不同的称呼。那么大卫在这里呢讲到你是我的主啊，弟兄姊妹非常重要。因为大卫是一个做君王的人，他非常懂得什么叫做做主，对吧？他的臣仆们见到他的时候称他做什么？大卫我主啊，大卫我主啊，或者我主大卫啊。所以呢他在以色列百姓中呢是一个被人尊称为主的一个人。但是大卫心里面很明白一件事情，只有让神在他里面做主，他才能够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主。大卫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因此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真正的让主耶稣在你里面能做主，你就能够在环境中为主做主啊。哇，这个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一个人真正里面尊主为主的人，他在环境中就能够为主来做主。你们记得保罗的故事吗？在使徒行传最后他被押解到耶路撒冷去，坐在船上，结果后来船遇见了飓风啊，那个船的光景很可怕。那么当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哎，这个手带着锁链的囚犯站起来讲话了啊，你不要害怕啊，船上货物会损失，人都不会死啊，并且告诉你们大家放心吃饭。弟兄姊妹，你就看那幅图画觉得很特别吧，旁边的百夫长不能做主啊，船主也不能做主，现在谁做主了？是这个囚犯站起来做主了。为什么？他说昨夜我所信奉的神站在我的右边告诉我，
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尊主为主的人，所以他就可以在环境中为主掌权，这是个秘诀。今天在你的家庭中，如果你真的尊主为主，你就在这个家里面可以做主，这是秘诀。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真正尊主为主，你就能为主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是多么的懂得这个做主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说什么，你是我的主啊！大卫是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他就能为主做主，并且什么，他说哈，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一个人真正能尊主为主的话呢，他就不会在主之外再去求任何人。今天呢，我们真是不够认识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有全能呢？你如果真正尊他为主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求人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呢，不仅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到处求，连很多传道人也到处求人的，你可怜吧。你看，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正是让主在你生命中做主的人，你什么好处都不缺的。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人那样的跟随主，他们完全凭着信心跟随主啊，主在他们的一生中间显出来多少的丰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秘诀啊。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哎呀，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个经历啊！你要有真正让主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做主，什么都不需要害怕，什么需要你也不需要去求。并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论到世上的圣民啊，他们呢又美又善，是我所最喜悦的。弟兄姊妹们，大卫讲这句话不容易。大卫一生在地上啊，经历这些百姓给他的苦难呢，一生多少人这个家难处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啊？只有一个人真正以主为主的人，他看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我们是这样吗？我常常讲，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看每个弟兄姊妹都可爱，对不对？到教会里面，哇，每个人握手都是哎热情的不得了啊。三个月过去之后就不大一样了。但如果三年再过去啊，你就看见很多都不可爱了。你敢讲这个话吗？大卫的一生经过多少的苦难呢？这些百姓加给了多少的难处？但是他是一个以主为主的人，所以他能说什么？论到世上的圣民，论到神的百姓就怎么样？他们又美又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呢？并且呢，是我所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让主做主，你会看见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头一个秘诀啊，第一个秘诀啊，弟兄姊妹记得了吗？啊，你和我能和我一起说一遍吗？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记得啊，弟兄姊妹们，要让他做主啊，要让他做主。那么第二个点啊，第二个秘诀就是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接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你看见在中文圣经里面啊，那个字旁边有点点点的，那个是原文没有的。他说那以别的来代替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所以我们简单的说，这里一个秘诀就是呢，以任何别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主耶稣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人事物，甚至所谓的属灵的东西，都不能代替。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爱主耶稣和爱与主有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今天有很多人呢， 不仅是爱爱主啊，他甚至慢慢到一个地步，爱工作、爱恩赐、爱道理、爱这些东西去了，对不对？爱神的祝福这些，那些不错。有的是神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把很多附加的东西都给我们。但是你爱那些附加的东西，跟爱主的自己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卫明白一件事情，用任何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为什么你生活那么愁苦啊？因为什么呢？你爱了很多不该爱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真正只爱主耶稣的话，你哪里有愁苦呢？没有愁苦的。真正爱主耶稣的人没有愁苦。像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对不对啊？那是多么痛苦的环境呢？但是呢，他对腓立比弟兄姊妹说，你们应当喜乐。他说，我说这话与我并不为难。一个真正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呢，他没有什么愁苦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愁苦，就是因为我们爱主之外的东西啊。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主量给这些外面的东西给我们呢，你可以享受，但是呢必须怎么样呢？不能代替主的自己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呢，那爱事物要像不爱事物的。神可以给你大房子住，给你好的车子开，给你有钱，可以吃好东西啊。我们为这个也感谢，这个也不是犯罪，对不对？但这些东西都不能代替主的自己。那么有人到了教会里面之后呢，把工作、把成就、把这些东西看得非常的重要。你用这些东西来代替主，你的愁苦必加增。啊，我这么多年侍奉主过来了，我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也很愁苦啊。为什么呢？他的注意力不在主身上，他在主的之外的事情上面。所以这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以别的代替主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来比，用任何东西来代替的。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间，主是无可比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的心中主是无可比的吗？真的是无可比吗？我们有时候来个亲戚，来个家人，哎呀，我们就把主摆在一边了。有时候呢，自己有些什么事，自己的私事，就把主摆在一边了。弟兄姊妹们，主在我们的心目中间是应该是无可比的，你必须是这样。记得大卫的话，以任何东西代替主，你的愁苦必加增。这句是个秘诀，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绝不能容许任何的东西代替我们主的自己啊。这个，所以他这里这句话呢，背后呢有这个宗教上的献祭的这么一个背景在那里啊。他说呢，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们知道一个祭物啊，带到祭坛那里被杀生了之后呢，那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对不对？啊，当然这里有背后的这么一个含义，但是这句话呢，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你不要为着主之外的任何东西拼命。你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是，我知道很多人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哇，看见这个赚钱好啊，是拼了命的，一个工作、两个工作、三个工作这么做啊，拼着命在那里做这些东西。我们为着世上的东西啊，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力气、精力都摆上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你拼命的，只有一件事情。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神的人儿女们愿意把命交给主，为主寻道啊，很多人做寻道，那些才真正的有意义啊。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你要好好的爱主，你要把主摆在第一位，你不要为这世界上面事情花了太多力气。这就是这里所讲，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不愿意为这些东西去流血舍命，对不对？他这里说，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除了夸耀主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夸耀的。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他们要夸口的话，只能指着主夸口，要夸自己什么，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对不对？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世界上面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虚名虚利啊，哎呀，我们都这个常常用这些作为夸耀，对不对？谁读什么名校出身的啊，哎呀，我们就整天夸耀，你看他又拿到什么 PhD 了，他有什么东西，我们用这些作为一个骄傲啊。大卫呢是一个君王，大卫有宝座，他有他的臣仆，他有整个国家，对不对？但是大卫从来不以这些为夸口，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神的百姓中间呢，我们应当尊重我们的主。所以请我们记得，那以别的代替主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是呢第二个重要的秘诀，记得了吗？我们一起讲一下好吧。那以别的代替主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或者你讲耶和华也可以。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人生如果有点经验啊，像我现在慢慢也开始老年了，也有许多的经验。的确，过去的年日里面，在主之外的东西，很多时候都给我们带来是愁苦。只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永远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满足和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专一的眼目，只爱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记得，用任何东西代替都不行，用属灵东西代替也不行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主比啊！在我们的心目中间，主必须占独一的地位。大卫你看是个君王，他有很说不尽的荣华富贵，对不对 啊，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国度，但他知道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代替耶和华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秘诀啊。那么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产业。你知道你有产业吗？啊，哦，你说有啊，我在纽约有好几栋房子。弟兄姊妹，不是指的那个说的，是指的将来的产业啊。因为我们的天父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富有。我们晓得地上呢，如果你是一个富有的父亲，你一定为你儿女继承很多产业，对不对？那么我们天父拥有万有的丰富啊，并且他愿意把他的产业跟他所有神的儿女们一同的来怎么样来分享。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产业。所以我也很喜欢有首诗歌讲说呢，我今已成富豪啊。弟兄姊妹们，我看你们大家每个人都是富豪啊，不过不是在今天呢，将来回去或者是做富豪啊。今天你也许很穷，不过你也不要难过，这告诉圣经就是告诉你说呢，你是暂时穷困的啊，你将来非常的富有啊。所以今天你地上很富有，你也不要骄傲，因为地上东西你带不去的啊。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产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呢，带到了迦南美地。你看见迦南美地里面怎么样，每一个人怎么样都有产业啊，每一家有产业，每一族有产业，每一个人都有产业。哇，这是神的思想。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何等的丰富呢？并且大卫说呢，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用绳子来量的。你知道在旧约圣经中有两种量具啊， 一个是绳子，一个是什么杆子。这个杆子呢是量小的，这个绳子是量大的。所以神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个产业都是用绳子来量的。所以将来多富有，你不知道啊。并且呢，这个产业是什么？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处啊？在纽约，我不知道哪里的地最贵啊！啊，你们知道在纽约哪里的地最贵吗？可能在曼哈顿那边恐怕最贵啊！哎，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像我这样子又不爱主，这个得救了，马马虎虎，恐怕将来神量给我，再用个杆子量两尺地给我就算了，对不对啊？叫我能够躺下来就好了。啊，我们想着总是弄个那个最糟糕的那个地，不，弟兄姊妹，你不明白天父的心，天父是何等的爱你，何等的爱我，弟兄姊妹，他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用绳子量的，并且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处，那不是地上任何地方能比的。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啊。所以一个人基督徒蒙恩得救是大事情，一蒙恩得救你就有这个产业，并且呢这是永远的产业啊。所以你按照时间来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生今世在地上，我们不够爱主啊，也不够重视这个产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呢神把他们带到了这个迦南美地，有的人兢兢业业，这个产业就很丰富，有的人到了那里去之后呢，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动，结果到最后穷到地步怎么办呢？把自己的田地就卖给人家了，是吧？就卖掉了，啊，把田地卖掉不说啊，到最后穷到一个地步啊，把儿女也卖掉了，再穷啊，穷到一个地步把自己也卖掉了，你这圣经中记载的很多人就是把自己也卖掉了。这样你看那么产业不是没有了吗？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啊给我们有奇妙的一个记载，如果你读利未记第25章的时候呢，那里告诉我们有个喜年，7749年之后有个第50年是个喜年。什么叫做那个喜年呢？那个喜年做什么呢？到那个喜年的时候呢，就所有神的儿女们原来有产业的重新得回产业，你把别人产业买来你要归回，你把别人儿女买来要归回，把别人买来要归回，所以到那一年是一个大的释放，所以称作喜年。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神的一个做法，一个律法。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将来到永世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现在的时间完了之后要经过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就进入永世。一旦进入永世，神在创世以前为你为我所预备的产业就完全归还给你，所以这个叫什么？我所得的神为我持守。哎呀，这是何等的恩典呢、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爱神呢、啊、很可惜啊。当然我不敢用保罗的话，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怎么样，这人呢可诅可咒啊。这个保罗，因为保罗看见恩典实在太大了，所以今天我马马虎虎做基督徒啊，你不晓得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神要给你一大批的产业。不过呢，在得产业之前，你可能要经过千年的国度，有千年的一个黑暗的时期。所以我们仰望神的怜悯，让我们今天呢就能明白啊，圣经中啊，神启示了许许多多神的恩典。这个产业也是个大的恩典啊。所以保罗呢，大卫呢看见这件事情呢，他的心非常的欢喜，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你知道大卫说这个话啊，跟我们说这个话不一样，因为大卫什么？大卫是君王，他有多少的产业啊？啊，你读把大卫的一生的故事读一读看看，整个以色列国都是他的，对不对啊？哇，他的皇宫那么漂亮啊，那么呢他有许多的金银，许多的臣仆仆人，对不对？他的产业是那么丰富，但是大卫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并不以为这些就是他的产业，因为什么？这是眼见的东西都会过去的， 所以求主使我们里面能够明白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常常在神面前领悟这个，你是有福的。这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哎呀，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下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什么？是我杯中的份。什么叫做杯中的份呢？杯中的份就是今天的享受，实际的经历。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是有了丰富的产业，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今天世界上也有这样的人，其实有的人钱很多。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小小的新闻报告，报道美国有个乞丐过世，在纽约，就在纽约乞丐啊。等他过世之后呢，哇，人家才发现呢，他有2000多万的美金啊。结果他天天过乞丐生活，你看看这个是也是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一个奇怪现象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主在我们里面有无比的丰富，但是你享受到了吗？你在你天天生活里面，基督是你的享受吗？是你的满足吗？保罗能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说，我已经知足了，无论处丰富处贫穷啊，或饥饿或饱足，他说我里面都满足。弟兄姊妹们，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享受，是今天你就可以享受。所以我们要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不要忘记什么，也是我杯中的份，是我们天天的经历。所以今天主让我们在地上经历很多的患难艰难呢，你每一个患难艰难都是让你一个机会可以经历基督的，你知道吗？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呢，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听到回到家里去之后呢，也没什么多少经历，十年过来了，里面还是很贫穷，当然可怜呢。弟兄姊妹，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应该过里面富足的生活。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常常讲什么？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是福杯满溢啊。弟兄姊妹，你有经历过福杯满溢的生活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可以过的生活。我常常有时候一个人，我常常讲，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亲近主啊，忽然快乐起来了，哇，就感觉真是福杯满溢啊。啊，所以有时候我快乐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那个房间里面走来走去，这样子，心里实在太快乐了。啊，你真是很满足啊！当你这个一满足来的时候呢，什么愁苦也没有了，对不对啊？主已经满足我了，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没什么要求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看一看我们过内里的生活上的一个贫穷了，和可真可怜。所以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也是我什么杯中的份。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今天你蒙恩得救了，基督在你里面就是你丰富的产业。但是呢，不仅是将来的，但愿今天就是我们杯中的份啊！所以呢，这是什么？第三个秘诀啊，很好记啊。我们一起说一遍好吧？你说了你就记得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弟兄姊妹，你回去之后呢，你要把这些呢常常记住，在心里面来念啊。那么呢，主在生活中会带领你进入这些丰富啊。所以大卫呢把这秘诀告诉我们啊。第四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七节到第十节啊，这里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么这一段话它的秘诀在哪里呢？这个秘诀呢就是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哇，弟兄姊妹们，大卫在这一句话中有了太多的经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被扫罗追得非常的窘迫，对不对啊？扫罗啊，这个对付啊非利士人没力量啊，对付大卫可是力气大得很呢，带着3000的精兵，满山遍野的追着大卫跑，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我们呢，对付世界、对付仇敌没有力气，对付自己的弟兄姊妹呢，却很有刚强有力啊，这个真的是太可笑了。那么大卫在这种被追逐的环境中，我们知道大卫也是人呢，对不对？所以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恐惧啊，被追得非常恐惧啊。你要知道，当你一个人呢，你被落到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呢，你到一个恐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常常受他影响，对不对？啊，我相信大卫晚上一睡觉，眼睛一闭，扫罗就来了。一想到扫罗，整夜都睡不着了，对不对啊？睡不着，所以呢，神在夜间也警戒他，指教他。所以大卫学了这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眼前。啊，你这么一扫罗一来，你这整晚就睡不着了，对不对？哎，耶和华一在眼前的话呢，哇，你里面立刻得释放，这是秘诀，对不对？所以尤其在夜间，我们常常有时候白天说我们可以控制，对不对？到了晚上睡觉你不能控制了。啊，如果你有什么很恨的人呢，哎呀，你晚上一睡觉他就来了，眼睛一闭他就在你眼前了，对不对？越想越恨了，越想越恨，越恨的。我曾经知道有个姊妹告诉我，她就是恨一个人，恨了一整个礼拜，她恨到流鼻血。她说：“哎呀，我说你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对不对？”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太爱一个人就也是一样，你爱什么人，眼睛一闭他又来了，啊。有的公公婆婆爱孙子，对不对？眼睛一闭，孙子就在眼前了，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一个功课，什么呢？要把耶和华摆在你的眼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过去这相当长一段日子，这也是我的秘诀。我每天晚上一睡觉，因为你在教会侍奉上，就是碰见很多事情嘛，对不对？哎呀，有些儿女的烦事情呢，什么烦恼，你有眼睛一闭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就来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学会了，我说主啊，我不要把这些东西摆在眼前，我要把你摆在我的眼前。哇，我就睡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秘诀啊。如果你失眠的话，你试试看啊。你今天晚上对主说，主啊，我把你摆在我面前。你看我们每次见主的面多开心啊，对不对啊？啊，如果主用笑脸对着我们，那是多么大的安慰和多么大的一个帮助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个秘诀啊。你不要说大卫这个被扫罗追逐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害怕，他就是想到那个亚西多佛，他也害怕，因为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对不对？大卫眼睛一闭，亚西多佛来了。就大卫就心惊胆战，不，大卫说不，亚西多佛你走开，那么耶和华在我眼前。那么我们知道，大卫有个妻子叫米甲，是吧？这个也是常常给大卫人为难的，冷嘲热讽啊。所以大卫晚上一睡觉，米甲来了，他也不快乐。那主啊，不要他，我要你摆在我眼前。他的儿子们背逆他，对不对？亚撒龙来了，他也不开心啊。这些，你知道我们有反摆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我不知道今天你被什么东西所困扰。如果这种困扰你的话呢，你就搅扰着你的生活整个不安宁呢，对不对呢？那么你眼睛一闭，尤其到晚间一闭眼睛，他就来了啊。所以有人常年失眠，那因为什么？就被这些东西搅扰了。所以现在你个秘诀来了。你晚上一睡觉，你说啊，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眼前，主啊，我把你摆在我眼前啊！你看看，你晚上定规什么？就像这里所说的啊， 一摆在，他说呢，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摇动。你知道这个右边呢，通常犹太人把右边当作最大的一边，也是最有力的一边啊。所以主在你里面，你根本就不需要动摇啊，你里面就安稳了，对不对？他说，因此的嘛，我的心就欢喜了啊，然后呢，我的灵就快乐了，然后呢，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看吧，灵魂身体都蒙保守哎啊。所以你只要把主摆在你的眼前，你的心就欢喜的，你的灵也快乐，到最后什么，身体也安息了。这个秘诀好不好啊？太好了，对不对啊？太宝贵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会大卫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你像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多少的事物困扰着我们，搅扰着我们，对不对啊？即使你做学生的，你看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主啊，不要想功课了，把主摆在眼前，你晚上也可以睡得好。啊，你有事业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但他这里说什么呢？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眼前，这什么意思？是主动的，啊，所以你自己要要求，啊，晚上这些都困扰你的主啊，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把你摆在我的眼前，这思想主，你把思想集中在主身上，弟兄姊妹们，大卫告诉我们，那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宝贵宝贵的不得了啊！他不仅这样，我的心欢喜，我灵快乐，我肉身安然居住。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哎呀，我看今天这个世界上人生活啊，有的人还没有下地狱呢，过的生活像地狱一样，是不是啊？如果你的魂里面受到搅扰啊，那个困扰在你里面呢，你人还没下地狱呢，你过得差不多像地狱生活一样。有的人非常愁苦啊，这个里面这是魂的问题，对吧？你的魂受搅扰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要你能把主摆在眼前，他必不叫你的魂受搅扰。为什么这个时代啊，这么多的所谓的这种躁郁症呢、啊？对不对？忧郁症啊，我这个忧郁症是这个时代的病啊，到处都有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被地上的事物困扰，困扰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你就不正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秘诀在这里，你把耶和华常摆在你的眼前，他必不叫你的魂落到阴间，就这个意思，你不会掉到阴间去了。并且呢，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知道我们多少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都是朽坏的生活，你知道吧？在神眼中是没有价值的。但如果你常把主摆在眼前的话，你生活中的朽坏的东西就变少了。啊，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能记得这句话吗？记得它啊。这句秘诀我们一起来讲一下。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啊，不自动摇。好，你就记住一句话就好了，就是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这就是第四个秘诀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四个秘诀，你还记得前面的吗？我们复习一下啊，我要帮助弟兄姊妹记得，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生活的重要的一些经历啊。第一个是什么？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二个，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第三个，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第四个，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啊，弟兄姊妹们，希望你常常思想这些，啊，我想我们需要来到第五个点啊，就最后一节，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时候呢？彼得把这个话呢改了一下，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彼得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因为大卫的年日，主耶稣还没有到地上来，救恩还没完成，是吧？那么彼得呢，是已经经历过救恩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要明白生命的道路，你要走生命的道路，跟随主非常重要。主把一个生命给我们，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今天走的是生命的道路啊，太宝贵了，感谢神啊。我们知道约翰在晚年所写约翰福音啊，是专门讲到这个生命啊。那么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两个重要的提醒啊，他第一个，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活泉，一个活水井啊，是个 fountain， 是个活泉啊。那么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个活泉，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运河了，这个水流越流越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大的秘诀。我为着这个，我满心感谢我的主。有人常常问我说，你侍奉主到底凭什么？你也没进过神学院，你也没进过什么训练班，你凭什么服侍主啊？啊，弟兄姊妹，感谢主。我说呢，我年轻的时候呢，主不仅给我一个生命，他开了这个生命的活泉，一个小小的泉源在里面啊。你知道这个泉源是不止息的啊，虽然我这个泉源呢赶不上保罗那个泉源那么大，对不对？但是呢，我这个也是活的，一个生命的活泉在我里面不断的涌流，所以我就不断的可以有新鲜活泼的东西可以供应。你要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追求圣洁的生活，你怎么追求圣洁的生活啊？啊，你这个不碰那个不摸啊，你也圣洁不了，对不对？你只有活在生命的活泉里，你知道这个泉源这个东西你是不能污染它的，你把任何东西丢进去它就给你冲掉了，对不对啊？你们看过泉源吗？看过那个喷泉吗？你把任何脏东西丢进去给你喷掉了啊！所以你只要活在这个泉源里，你自然过圣洁生活，它把你这个脏东西通通给你冲掉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活在这个生命里。基督徒如果老是靠着行为啊，遵守这个遵守那个，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达到圣洁的。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啊，我碰见一个弟兄很爱主的，有天我跑到他家里去，到了中午啊要吃饭了，他就说，孙弟兄，对不起啊，他说我家里不能请你吃饭，我们到外面去吃吧。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姊妹啊要追求做圣洁的妇人，那么他告诉我说啊，圣洁的妇人是不可以进厨房的，所以我们两个没饭吃，他说我只好带你出去吃啊。你知道吗，神的儿女们追求圣洁千奇百怪，这里告诉你很简单，你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只要活在生命的活泉里，这个泉源不断的涌，你就是个干净的人，因为泉水是永远干净，它是不停的，对不对？它不是一池子的死水，如果一池子水你丢进去就污染了，这个泉源是不能污染，并且它有不断的供应。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一直能服侍到今天啊。人家说你，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你光这个讲道就压人压得不得了，这是很可怕的，你知道？但是你里面如果有活泉的话，它会不断的有新鲜活泼的供应。因为我没时间，我不能多讲这个点，但是你记得要走在生命的路上啊。当这个活泉往外涌的时候呢，它不仅一个小小的活泉到处涌出来的时候，慢慢的变成一条江河。所以教会历史中你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从他们个人经历里的丰富慢慢达到整个教会啊，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啊，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活在这个活泉里。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也不是他们特别努力，也不是他们受了多少美好的教训，不是的，他是根据这个泉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秘诀啊！你不要在外面去找，你要从里面让这个泉源在里面涌。那么是这个泉源在里面涌，弟兄姊妹们，你就自然怎样呢，就天天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他这里就讲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只有在生命中你经历的主，不仅是个活水的泉源，是神的同在啊。 主与我们同在，哎呀，那弟兄姊妹们太快乐了，你什么都不需要忧虑啊，并且怎么样，他最后说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主的手中才有真正永远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是已经明白生命的道路，但是你要走在生命的路上，活在生命的活泉里啊。那么你们和我一起来讲一下最后第五个点，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从诗篇第十六篇里面看见大卫给我们五个内里生命的秘诀啊，你回去把这篇诗好好再读一下，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把这五个点呢说一下好不好，你记得吗？第一个点是什么？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二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第三个，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第四个，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第五个，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愿主因这些话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余下的年日啊，能过一个里面富足的生活啊！希望每个弟兄姊妹见主面的时候都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我们请低头再见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今天你也把行走生命的道路的秘诀告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所写的诗篇第十六篇，揭开了内里生命丰盛生活的秘诀。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帮助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里面，在你面前都能过里面富足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迫近，所以求你因这些话向我们施怜悯。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